好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开一卷新的书来看，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的作者是约翰。那我们就想象这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应该是晚年才写这卷书的。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本来是脾气很不好的人，所以他经过一条村子，人家不接了他，他就说：“耶稣，我们祷告求火下来，就把整条村烧了。”哇，这种人太厉害了哈！如果约翰生在现在的话哈，那前面有一个人开车哈，如果那个车突然间刹车的话哈，就要打雷哈，把他打死了。前面堵车的话，全部烧光哈，让我可以前进哈。哎，他是这种人哦，这种人去的晚年写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哎呀，怎么会有这种改变啊？怎么可能这种脾气那么暴躁的人去的晚年说啊，要温柔，要彼此相爱，要认罪。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人，我们看见一个生命呢在改变的人。所以当约翰在讲说我们要传的是那个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过，我们看见，我们摸过的。这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个道那么重要。如果这个道是头脑的，传出去也没有多大的用途，因为它只是多一种头脑的东西，它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。那约翰讲的东西是很有能力的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见证人，他自己就是那个可以改变的人。好，我给今天的题目是传生命之道，应该请那个生命之道的阿吉牧师来讲这篇信息。传生命之道第一道细节是引言。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有多特别呢？第一节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，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，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的。这个生命之道是能够经历的，可以经历的。他不是头脑的，他不是好像我看完了一本书哦，开心了五分钟，哎，这个侦探小说啊，太好看了，这个什么什么悬疑片啊，太精彩了哈。那看完了，哎，没有了，过去了哈。那这个生命之道，他之所以可以经历，因为他是活的。它是活的，有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活的，它是死的，它是一个故事也好，我再感动过了也没有了，也不会对太大的改变。好像雅金他分享他自己的生命，他去讲很多长的见证，如果他只是分享一个故事，他分享从前的东西，那现在的你是不是活在积极正面里面？每一次雅金出去分享都一定是正面的，一定是积极的。可是如果我分享的东西呢，过去我很积极，我很正面，所以我分享我过去。那现在呢，哎，我原来没有那么积极了，我原来没有那么正面了，我分享的东西它就没有影响力。所有分享的东西都是一个生命，有生命才有影响力。没有生命，好像我们当中有建坤大学老师，对不对？还讲古代的文学那个东西，除非它产生一种生命。他讲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古代的东西很有热情，这个就是一个生命。这个热情传出去，学生喜不喜欢？很喜欢，因为他有生命。啊，可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文学作品，他的生命力有限。每一个人他要去传的一个东西，一定是听，听完了，看，看完了，摸，当中产生的分别在哪里？越来越靠近。听可能是很远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人可能去到门口就听到我们陈导的声音了。也许有人是录音的时候上到那个电脑上面在听，他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有一个距离的。听到之后看见，哎，距离又更近哦。因为不光是听了，在现场他看见。现场呢，可能你去一个大的体育场啊，看那个什么 NBA 篮球赛，那你在山顶，球员在下面，所以看也是很遥远的。哎，我摸到就不一样咯，我摸到它就很近咯。那约翰在讲这一个生命之道，他在讲他不断靠近这个生命之道，他从听到 看，从看到摸。那我们来晨祷就是要这样，我们每一天去经历神就是要这样。我把这个信仰是变得越来越靠近，它不是那种遥远的，它不是抽象的，它是近的，近到我不光是听，我可以看；近到我不光是看，我可以摸，我可以摸。那约翰有没有摸到耶稣？有啊，他很靠近耶稣啊。你看约翰福音就常常有一个隐藏的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，我们都说谁啊，约翰说就是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啊，要靠近耶稣胸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很贴耶稣的，他听，他看，他摸，信仰就因着这样进去里面了。我们对每一个东西有兴趣都是这样啊。你去听人家说某一个东西很好，我们就开始去研究了，研究，哎，看见那个作品出来了，然后开始就摸自己的作品，是不是？那个感觉就越来越近。第二个，这个生命之道呢，除了能经历，它是已经显现。第二节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约翰说这一个他所领受的这种生命不是普通的生命哦，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生命的。有一些人的生命可能是我很喜欢开跑车，是开跑车的生命。我很喜欢那个看文学作品，是文学作品的生命。我很喜欢看 NBA， 那是 NBA 的生命。每一个都有他的生命特质，可是这边讲的是什么生命？原与父同在的生命，那个是很高了，对不对？那种生命跟一般的生命很不一样，是原与父同在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高度是它就是起初。如果跳到约翰福音，同一个作者，起初神。就是那个太初有道，对，这就是那个生命，就是太初已经有的。约翰在写约翰福音是对应创世纪，创世纪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约翰就搞一个太初，对，太初有道，然后来到这里呢，他原与父同在，是最早最早最早没有地球没有世界之前已经存在的神。原与父同在，如果他原与父同在，那第一他就是神咯，对不对？第二他原与父同在，他就可以显明父了。我如果若不透过耶稣，我没办法认识天父。虽然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可是某一种程度上好像有一些分工，有一些若不借着己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因为父是神，耶稣也是神，现在他们必须做一个动作，是让道成肉身，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道，才能够了解神。如果神不来寻找人，我去寻找他，我找 一生一世都找不到他。对，如果做爸爸跟小孩玩那个游戏躲猫猫，对不对？爸爸躲起来的话，如果爸爸不出现，小孩没办法找到他，对不对？小孩的东西是看不见，就是不存在的。某一个年龄的之前，看不见就不存在的。所以他看见一些东西在哭，你只要收起来，他就那个东西在哪里？直到某一个年龄，他比较成熟了，他记得你把东西收起来。可是如果你收起来不让他看见呢，他也找不到。因为大人的智慧比小孩高很多，同样神的智慧比我们高很多，我要去找他找不到，除非他来找我。父透过子道成肉身，除了救赎救恩，也是要显明自己，让我们去了解他。所以这个生命之道是能经历的，这个生命之道是已经显现的。这个生命之道跟什么有关系呢？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。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传的， 当然传的东西有好有不好，细菌是有生命的，也可以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好了。那这边讲到是那个生命是好的，它是可以传的，一定是有生命的。传里面最重要的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原来这边讲到的那个生命，一个可以传的生命，它要建立的是一种关系。相交就是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先与父跟子相交，先从神那一边汲取相交，然后呢我再跟人彼此相交，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次序。没有先跟神的相交，人地上的相交呢，其实只是一个谢团，只是一个谢团。不光是这样哦，他在地上我们相交的时候，到底我分享些什么？一定是八卦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可能只是地上的东西，可能是我心里面的哎，很想的一些想法。那再好都是地上的东西。如果我先与神跟我先与父跟子相交，我分享的就是属神的东西，那个气序就对了。我分享的就是正面的东西。那接下来呢，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，这个生命之道是能经历的，是已经显现的，是有关系的，他最终就是带来喜乐。喜乐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充足是一种意思，是可以满出来的，它多到就是哇，里面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开心到满了，开心到满了。哇，如果有一些的关系可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羡慕羡慕，很羡慕，很羡慕，开心到满了那种关系。那问题是，这种关系容易经营吗？不容易。好像雅欣说回去跟爸爸相处，哇，本来就是很开心的，爸爸开心，我不晓得爸爸满不满，可能爸爸开心只是哎，很开心见到女儿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当爸爸请他去做一些表格啊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，哎，如果拒绝他，爸爸就不开心了，爸爸不开心，所以他就替爸爸做了，那爸爸的开心就满了，可是爸爸的开心就满了，那他 开不开心呢？他就不开心了。哎，到底这种开心是要你开心还是要我开心呢？哎，要一起开心哦，要一起开心哦。原来要一起开心不容易嘞，非常不容易嘞。有人就讲出心底话了。哎，这种原来这种要一起开心，而且要开心到满，他必须要明白根基是神。根基是神，如果根基是神的话，我就要调了，我是要调整我自己了。那这种调整呢，就去到下面那一段了。为什么那下面那一段就说要光啊，要认罪啊，要很多了？因为如果没有下面的补充，我们其实没办法开心的。特别是我觉得开心，那对方就觉得不开心了。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些人开心，另外一些人就不开心了。因为你的开心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，那怎么开心得起来呢？就不开心了。所以一个群体如果要开心，他一定要去到下面那个部分，五到十节，他才能够真真正正做到第四节说的喜乐满足，喜乐充足。第二大段相交之道，前面讲生命之道，这里讲相交之道。相交它有两个部分哦，一个部分是如果这样做就很喜乐了，喜乐充足了；如果没有这样做，整个喜乐不光是不喜乐，而且会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所以它虽然是连续这样讲下来，可是要分呢，可以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基础，相交的基础；一个是相交的危机。相交的基础呢，五到六节是第一个相交的基础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，要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 自己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面，那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那在我呢？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那在我们呢？我们应该很多黑暗，对不对？黑暗到呢，我觉得我没有黑暗，因为我在黑暗里面嘛。我在黑暗里面怎么会看见自己很黑暗呢？我都觉得环境很黑暗，外面很黑暗，我很黑，别人比我更黑。我跟他解释，那种叫越描越黑。那大家都黑来黑去，大家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。那所以他带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第六节说什么？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面，等于他已经确定了一个东西了。却人在黑暗里面，那等于我本来就在黑暗里面，我本来就是在黑暗里面。神是光，那我是人，他是神，他是光，那我就是暗。他在光明里面，我在黑暗当中，现在黑暗与光明相遇了。神把他的光赏赐给我们了，他来光照我们。 他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，哦，原来真正与神相交的不会在黑暗里面行。然后呢，他又讲到，就是如果我人在黑暗里面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那什么叫行真理？范围很广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行真理这个范围太大了。那前面讲的是光，然后呢毫无黑暗。我如果信耶稣与神相交，还人在黑暗里面，我就是说谎。如果行真理，说谎的就没有行真理。那如果我不说谎呢？那我说什么？就说真的。说真的是什么？承认自己有罪。很简单的，承认我是在黑暗里面的。一个人没办法不在黑暗里面的，除非黑暗曝光。我承认我就是在黑暗里面，我承认我很多软弱，我承认我很多问题，我承认我有时候去爱的时候，那个爱也是蛮自我中心的爱，对不对？那我承认我很多的东西都有问题，我承认。当我们这样承认的时候，哎，我有没有行在真理里面啊？有啊，因为我认罪了，我认罪我就可以汲取恩典了。我的生命就可以活在真理当中，不是给那个好像黑暗的意思是东西不能曝光的，认完罪东西就曝光了，它不再在黑暗里面。这是我们生命里面蛮重要的。如果东西讲完了，应该是这样说，东西在黑暗里面，仇敌就会不断控告，因为他有把柄，他就一直控告。东西曝光之后呢，他就没得控告。对，曝光不是我被动曝光哦，被动曝光还是会被控告，因为没有经过我自己主动，对不对？好像主动投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主动去自首，我向神去自首，那过程就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得罪人的话，我主动对那个人自首，那对方就很简单，对方就帮助我们释放我们，那我们在神里面，在人里面也得释放。仇敌没办法再控告我们，这是第一个。哇，蛮说起来简不简单？蛮简单的，做起来呢，很不简单。对，为什么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很不简单？机然行义，对。那为什么机然行义呢？不是机易行难。我们今天这位型男还没睡醒。好，所以原来问题在哪里呢？不是很容易一件事吗？做不到。不是很简单吗？不是，做不到。那关键点是我们里面太容易有恐惧的问题，骄傲的问题，骄傲就带来面子的问题。对对，我这样道歉，我是老板啊， 对，刚才、啊、某弟兄说，谢谢说，我是老板啊，我这样道歉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错是你的错，好，有问题是你的问题，那太多是我们本身的想法、本身的价值观、自己的骄傲也好、自己的恐惧也好，那我就怕，如果我让这个东西曝光，会不会后果严重？会不会我从此就活不下去了？对不对？从此我就抬不起头了？没有这回事。神说我是谢罪的神，所以原来很简单的东西，它中间确实有一道深渊，这个深渊就是我们自己过不去，过不去。明明很简单的，我跨过这一个恐惧也好，记忆也好，我一跨过去，哎，海阔天空了，很简单的。神说我赦免，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人得自由。真理不是要来绑人的。真理不是要来控告人的，对，他是叫我们得自由。那所以 蛮重要的。整个相交的基础是我认罪汲取恩典，他就是第五第六节所说的认罪汲取恩典，我就不会活在黑暗里面，我就可以、啊、活在真理当中，真真正正与神相交。第七节，这种第七节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前面讲到，如果我是活在真理的话，我会认罪汲取恩典。那如果我在相交里面呢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一切的罪，是他的意思是天天洗净。因为相交是会天天有冲突的，天天有冲突，我天天勇敢去认罪饶恕认罪的话，那我就天天汲取那个洁净咯，耶稣的血就洁净我了、我就天天都开心了。对，不洁净天天不开心，不认罪天天不开心，只认一天，可能一天的问题解决了，第二天又累积了一些新的东西。所以第一个秘诀，认罪汲取恩典。第七节第二个秘诀，天天得着洁净。第九节第三个，如果我们认罪认的程度是什么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一切包括什么？一切就是一切，对，回答得非常好。一切包括过去嘛，一切包括现在啊，一切包括未来啊。如果我有不小心有软弱，我再认罪，那些罪也可以赦免啊。那所以从我认罪汲取恩典，到我彼此相交，天天汲取洁净，到我可以有一个信心，就是从前的软弱我也交给神。我也交给神，那所以这一切就成就了。一切、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它等于在相交里面呢，不断让一个东西在运作，就是神的光，不断让神的光来光照。那光照的时候，我才能够天天认罪啊。光照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认到从前的罪啊，因为从前的可能我不觉得我错啊，从前的我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。可是圣灵的光一来的时候，我认罪的深度是会越来越深的。那这就是约翰的特点了。约翰的特点是从自己一个脾气很大的人，去到一个对罪很敏锐的人。脾气大的人，他的脾气在哪里开始爆？应该是在里面开启酝酿到爆出来的时候就很严重嘛。那所以约翰开启对付自己的问题，对付心思意念，开启对付自己的问题，他的情绪，开启自己对付的问题是自己的想法，自己最里面的我，他开始挖到写约翰一书很清楚了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对，那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，这是我听过的，这是我看过的，这是我摸过的生命之道，就是当我认罪，包括过去现在未来，神都完全洁净。 对，所以他传的是不是很精彩的一个道？如果没有这一种对罪的了解，被光光照相交的时候有危机哦。那个危机就是第八跟第十节哦。第八节说：“我们若自己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”对，这种会带来一种自我欺骗、自我蒙蔽，看不见自己问题会带来自我蒙蔽，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会带来自我蒙蔽。前一阵子我回香港，我觉得蛮多东西突破的，因为张牧师一直提醒我，你要想自己的问题，你要想自己的问题，你很有问题哈。那我心中想，我到底有多大的问题？他说，总之你很有问题。然后最后他讲到说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你身上啊！真的，那听完你会怎么样？对，你会受伤哦。如果有一天哈，我跟那个常环说，常环。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你身上，你隔壁的不停点头，你听完这种不停低头，真的吗？牧师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，牧师，你误会我了，牧师，你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我也很不舒服，可是我就开始去想，如果我信任我的牧师，我信任他对我的建议，他对我的建议没有全对，至少也有一半对，对不对？如果一半对的话，我也不信任他，我再打折哈，也有25/4对。那我要去想，如果他这样讲，那我的问题在哪里？我该成长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该承担的是什么东西？那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到一些东西，我就开始想到圣经，我就开始想到我自己如何更深的了解自己的不能、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问题。所以约翰在讲一个很深的道理，人都很容易蒙蔽，人都很容易自欺。那我们通常蒙蔽跟自欺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若是自己无罪，当然是无罪啊，是环境的问题啊。刚才现行说，如果不是前面那个人的车有问题，我怎么会因为避他就开到别的线去，对不对？是别人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那一定是的。环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它会带动我们也走进不好的东西，可是最后的选择权在我们，我是继续在那一边、啊、在环境里面心思意念跳出来，还是在环境困境里面心思意念陷进去，对吧？然后就说是环境的问题， 那变成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。如果自欺不处理，更严重的第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自欺去到一个地步，原来我就把神赶出去了，神的真理不在我里面了，神的道不在我里面了。所以原来自欺起初只是说，哎，没问题了，小事情，后来慢慢一步一步就去到了，我就把神赶出去了，神已经不在我里面，因为我已经拒绝光照。当我拒绝光照，我就是拒绝神。神已经没办法对我说话的时候，那神已经不存在了。他已经变成是抽象的，他已经变成是一个理念而已。他没办法以他的生命来改变我的生命。那时候，神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影响力。所以约翰在讲这个东西，表面上好像重重复复，事实上他在讲一些很重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是我一定要连，我跟神相交就是跟神连，我跟神连才有力量，才有光，才有悔改，才可以汲取恩典，才在真理里面得自由。然后我跟神连完之后，我也不要独善其身，我要跟人连。我跟人连的时候，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会受伤。受伤的过程呢，我们会觉得把整个问题放在外面。约翰提醒我们，把问题放在哪里？里面，看自己，看自己的软弱，看自己的问题。当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一个真真正正的生命之道就进来了。就进来了，我们生命就被神摸得更深，然后呢，神迹的能力就在里面会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它变得很真实哦。 他没有说凡是与神相交的人就懂得彼此相爱，懂得彼此相爱的人就圣洁圣洁圣洁，你圣洁我圣洁，全部都很圣洁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对，所以唯有懂得相交之道，懂得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才能够跳出一个很深的祝福，神就在我们里面。阿们，好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来敬拜。